大家好，我是小佳，欢迎大家来到乐活二十一天营养减脂系列课的第七课。今天我们来讲讲影响减肥效果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——肠道功能。有很多肥胖的人都有肠道功能紊乱的问题，有的人表现为便秘，有的人表现为解稀烂便或者腹泻，这些都是肠道功能不良的表现。我们说想减肥，在保证喝够水、吃够菜之后，首先就要看我们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没有。有的人在吃够一定量的蔬菜之后，便秘自然就好了，那是因为之前摄入的膳食纤维太少的缘故。但有的人肠道功能太弱，则需要另外的治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健康的排便。我们人体的第一次排便是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完成的，医学上管它叫胎便。汗颜的是，虽然排便是一件从出生就开始发生的事，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样才是正常排便。大便其实是身体给你最好的提醒，而很多人却浑然不知，对这个问题常常容易忽略。大家来看这张图，你的排便属于以下哪种情况呢？我们看到占比最大的是排便有时呈颗粒状或稀泥状，其次是排便不定时、排便费劲。你有没有以上的情况呢？那么什么是良好的排便习惯呢？首先，良好的排便习惯应该是每天在相对固定时间有规律的出现便意感，能够及时如厕，轻松地排出大便，大便成型，不干不稀不恶臭。当受到饮食、工作、睡眠、情绪、环境和疾病等影响的时候，偶然出现排便异常，比如大便干结或不成型、稀便，都是很正常的现象，这些都可以通过培养排便习惯来调整。但对时间较长或有反复的便秘和腹泻，甚至有便血和其他异常时，就应该及时就医。肠道功能紊乱就会出现排便异常，大便在肠道内停留9到16小时，水分和电解质等被逐渐吸收，大肠蠕动过快，水分吸收不完全时，就会出现腹泻。蠕动过慢时，水分吸收过多，就会出现大便干结。那么什么时候是拉大便的最佳时机呢？我们说早晨起床后，由于重力的作用产生体位的神经反射，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利用好早晨排便这个有利时机，你就会出现排便时间不规律的情况。正常的排便一般需时是5到10分钟，如果你超过10分钟，就说明你的肠道已经有问题。良好的排便习惯应该怎样形成呢？第一，多吃膳食纤维。为了保证每天能解成型的大便，帮助排出食物残渣，应该3分肉7分蔬菜。只有大便达到一定容量，到达直肠后，才能诱发排便神经反射。第二，多饮开水和淡茶，每天至少7到8杯，1500到1700毫升左右，才能保证肠道水分分泌和吸收的循环。提倡饮用白开水和淡茶水。第三，保护肠道益生菌。滥用或长期使用抑制胃酸药，胃的第一道杀菌防线失守，细菌、病素容易进入肠道，破坏了益生菌的平衡，就会产生大便异常。养成每天有排便，每次有效的排便过程，好比让结肠进行了一次长跑训练，结肠肌的紧张力高，肠蠕动协调性好，蠕动力量增强。第五，增强体质多运动，适度的进行腹肌、膈肌、肛提肌等肌群锻炼，比如步行、游泳等。生活规律，餐后散步，保证睡眠，是保证肠蠕动正常的基础。第六，排便务必要定时，每日三餐后或晨起后，产生胃结肠的反射和体位反射，诱导结肠集团运动，将粪便由乙状结肠推入直肠，是排便的最佳时间。第七，有便意感就排便。如果经常抑制排便，直肠对粪便刺激的反应性就会降低或消失， 容易发生便秘。第八，集中注意力排便，排便应有近5到10分钟内完成。长久坐厕，直肠肝管部充血明显，容易诱发痔疮等肝门疾病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排便姿势。对比文稿中这张图，你的排便姿势对了吗？我们讲直立姿势助排便，因为解剖学上直肠肝管角在蹲式排便时较小，坐式排便时较大，坐式排便比蹲式排便更容易排出粪便。坐式解排便时需坐直挺胸，头颈伸直并向后稍仰。女性更应该关注排便，因为女性生理上雌激素水平较高，肠蠕动相对较弱，容易造成排便困难，因此女性更应重视培养良好的排便习惯。那么为什么要关注排便？这件事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大脑和肠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，肠道不好，代谢不好，减不了肥，还影响视力，这是真的。有一种肠道病叫肠易激综合症，它是一组持续或间歇发作，以腹痛、腹胀、排便习惯或大便性状改变为临床表现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。患者常以中青年为主，发病年龄多见于20到50岁，女性较男性多见，有家族聚集倾向，常与其他胃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如功能性消化不良并存。这种病在消化科非常常见，常表现为没有器质性病因的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。许多原因都会造成这种肠易激综合症，比如胃肠功能紊乱、神经官能症、内脏高敏感、慢性的炎症、肠道菌群的失调。当肠道菌群出现失调时，我们的身体面对压力的反应也会出现失常，焦虑和抑郁往往就会产生。所以肠道菌群调控心情，心情不好也影响肠道。不当的膳食、药物的使用、食物过敏、肤质不耐受、肠道菌群失调、长期的压力等种种原因，肠道会出现炎症。当肠道出现了缺口，细菌内毒素、细菌外毒素、大分子食物颗粒等入侵者就会向血液袭来，在血液循环中最终有一部分入侵者会抵达大脑。事实上，许多存在消化问题的人会伴随一定的精神问题，他们或抑郁或焦虑，有的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轻生倾向，而这一切的根源或许就在肠道。我们的肠道菌群能够调节下丘脑、脑垂体、肾上腺轴，而我们的迷走神经也能对此进行调节，所以当我们控制了迷走神经，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控我们的肠道。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呢？这里提供3个绝佳的方法：深呼吸、冥想和大笑。深呼吸，它可以改善胃肠动力，减少皮质醇，也就是压力激素的过度分泌，调节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，从而帮助减轻炎症，改善心脑血管疾病。冥想可以改善哮喘，改善高血压，改善癌症，改善睡眠问题。大笑促进健康的免疫反应，促进多巴胺的释放，让我们感到快乐，促进内啡肽的释放，减轻痛苦和抑郁，改善血管功能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，改善癌症。下面的3张图，大家可以参照上面的步骤来进行这3种方式的锻炼。经过不断的练习，你会重新找回对身体的控制感，掌控你的第一大脑和第二大脑。最后，我们来谈谈益生菌对肠道的作用。不同的益生菌效果千差万别，不同的菌种会有不同的功效。就算是同一种菌，不同的菌株所产生的效果也是相去甚远的。不同的菌组的组合，不同的剂量也会有不同的效果。相对于一般的药品，益生菌是较为安全的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益生菌就没有副作用。它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腹泻、便秘、腹胀、嗳气、痉挛、瘙痒、皮疹。 有趣的是，这些症状可能恰恰表明益生菌正在起作用。一般而言，这些症状发生在服用益生菌的初期，随着人体的适应，这些反应也会慢慢的减轻。益生菌与传统肠胃药有一个重大的区别，传统的肠胃药破坏肠道菌群破坏，而益生菌维护肠道菌群健全和平衡。但在严重免疫系统缺陷的人来说，益生菌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感染。所以如果你长期有肠道的问题，建议补充益生菌，这是非常必要的，而且要吃够疗程才见效和巩固。任何保健品或药物都不是万能的，切记随意吃保健品。好啦，这节课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见。